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就乌克兰危机，拜登原则上同意同普京举行峰会。美首相指，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果极为严重，将会采取最严厉制裁。华尔街日报预计美斯百货假日季业绩将夺冠。蓬佩奥三月二号访台，将拜会蔡英文。美国新冠病毒病例住院人数继续逐步下降。纽约地铁周末发生四宗持刀伤人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法国当局星期一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原则上同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峰会。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原则上同意接受峰会，但是前提是俄罗斯没有入侵乌克兰境内。据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声明中说，正如拜登总统一再表明这样，我们致力于在入侵开始之前进行外交。如果俄罗斯不采取军事行动，布林肯国务卿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定于这个星期较后时间在欧洲会面。如果没有发生入侵，拜登总统亦都接受和普京总统的峰会。我们时刻准备外交。如果俄罗斯转移选择战争，我们亦都准备好施加迅速而严重的后果。声明表示，目前俄罗斯似乎正在继续准备很快对乌克兰进行全面攻击。而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没有立即确认峰会的消息。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日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将会对俄罗斯采取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制裁目标不单只针对普京本人和他的同僚，还包括俄罗斯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所有公司和组织。约翰逊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表示，英国将会停止俄罗斯公司在英国市场上的融资，甚至和美国一起阻止俄罗斯以英镑和美元进行贸易交易。上星期二，英国议会通过决议，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英国将会扩大对俄罗斯企业和个人的制裁。同时，外相卓斯韦在《每日邮报》星期日的采访中亦都提到，俄罗斯显然是即将要入侵乌克兰嗰阵，他说，我们需要阻止普京，因为他不会止于乌克兰。普京总统公开讲过，他希望创建一个大俄罗斯，并且希望回到俄罗斯以前控制扩大东欧地区的情况。据华尔街分析师预计，美斯百货这个星期二即将发表假日季业绩，可能会创下美国百货公司假日销售额的最大增长幅度，主要是得益于它的电子商务投资以及保持货架充足库存的能力。分析师表示，该公司能够在购物旺季保持供应稳定，因为它使用多个港口接收来自海外供应商提早交货的服装和饰物，咁令美斯百货同竞争对手 Nordstrom 嘅预期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占 Nordstrom 销售额三分之一嘅 Rack 折扣部门成绩唔好，令华尔街对该公司近期嘅前景持谨慎态度。据零售分析师哈利表示， Nordstrom 系最早进入电子商务嘅业界，但系美斯百货已经迎头赶上，而且做得更多更好。据了解，美斯百货采取了一种更加依靠数据带动、更有纪律的方法来管理业务。据台湾外交部星期一表示， 台湾将会诚挚欢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伉俪在三月访问台湾，预计蓬佩奥将会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去年三月，川普总统任内的国务卿蓬佩奥卸任之后，曾经透露有访问台湾的意愿。而去年12月8号，台湾外长吴钊燮透露，对于蓬佩奥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到台邀请持续进行，他说我们表示高度欢迎。今年1月亦都曾经传出蓬佩奥将会在3月访问台湾，但是当时消息未获得外交部证实。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一表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伉俪在3月2号至5号访问台湾，期间将会会见总统蔡英文，并且接受副总统赖清德的款宴，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外交部长吴钊燮，同时亦都会接受外长吴钊燮的款宴。根据最新数据统计，美国新冠病毒疾病的每日平均病例和住院率正在持续下降，咁证明 Omicron 变异体的病发率正在在全国范围内减弱。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星期六报告的确诊病例总数勉强超过10万宗，比5个星期前1月16号的80万宗急剧下降。在纽约，确诊数量在过去2个星期下降了 50% 以上。水牛城大学雅各布医学院和生物医学科学学院教授罗素博士说，我认为影响下降的因素当然是会被 Omicron 感染的人可能已经就快没有。据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数据显示， COVID-19 住院人数已经由1月20号的全国7日平均值146,000多人下降到2月13号结束的一个星期的80,000多人。公共卫生专家表示，他们感到很有希望，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下降，而且美国正在由大流行病转变为更具持续性和可预测性的本土病方向转变。纽约地铁上星期六再度传出四宗暴力犯罪案件，目前警方仍然追捕这四宗案件的疑犯。据纽约邮报和 ABC 电台第七台报道，第一宗案件发生在星期六下午2:50，布鲁克林的 Franklin Avenue 地铁站往北的月台，一名疑犯殴打一名20岁女子。警方表示，疑犯随后向女子腹部连刉3刀，导致女子重伤严重。受伤女子随即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目前情况稳定。第二宗案件发生的时间同样是星期六下午，一名男子在布鲁克林的 L 线贝德福大道地铁站被刺伤腿部和手臂。第三宗发生在星期六晚8:30左右，位于华盛顿高地的 ACE 线第168街地铁。警方表示，当时两名男子持刀试图抢劫一名24岁男子，疑犯犯案之后逃走。纽约市长亚当斯上星期二已经公布一份禁止露宿者将地铁当成容身之所，和如果有需要的话将会提供医疗住屋帮助给他们的地铁安全计划，和大都会运输署以及州政府机构合作，以应付目前纽约地铁面临的治安挑战。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新闻社报道，俄国在乌克兰东部暗座的叛军21号表示，两名平民在基辅政府军的炮击中丧命。俄罗斯新闻社引述自称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代表报道，炮击发生在20号晚上。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总统拜登20号罕见地召集国家安全会议开会，以讨论俄乌紧张情势。乌克兰紧张情势升温，西方国家代表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内齐聚慕尼克安全会议共商对策。普萨基说，拜登听取了慕尼克安全会议的简报，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支出外交部长，以及欧盟外交安全政策最高代表19号召开会议，共商乌克兰紧张局势，并在会后发表声明，呼吁俄罗斯采取外交途径缓解紧张局势， 从乌克兰边境实质撤军。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20号以莫斯科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面临攻击威胁为由，敦促人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做好撤离计划。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说，请检视你的个人安全计划，做好不依赖美国政府协助的撤离准备。西方国家数周以来不断警告俄罗斯可能计划攻击乌克兰，并指控俄国正在两个边境集结成千上万部队。在和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地方当局近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此之前，亦有好多人从乌东地区撤离到俄国。俄罗斯紧急事务当局20号表示，两个亲俄地区的分离主义领袖18号称局势紧张，要求妇女儿童前往俄国。自此之后，已有超过5万人入境俄罗斯。乌克兰情势紧张，引发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疑虑。天然气主要供应国20号在卡塔尔年度峰会展开议程，讨论怎样因应全世界对天然气需求的大幅飙升。有11个会员国的天然气输出国家论坛20号展开年度大会，21号举行部长级会议，22号召开国家领导人峰会。天然气输出国家论坛会员国包括俄罗斯、卡塔尔、伊朗、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及内及利亚等，占全球已知天然气储量超过 70%。 这一场会议展开的背景是乌克兰控诉亲俄叛军在前线和政府军发生新的炮击挑衅事情。由于欧洲对俄国将入侵乌克兰的疑虑升高，天然气价格已飙涨至2020年中交易价的近两倍水准。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在欧洲市场占 40%， 令到欧洲国家积极找寻其他替代供应源，大部分都看中澳洲、美国和卡塔尔，但多数生产国表示他们几乎没有多余产能可弥补这个落差。美澳两国并不是天然气输出国家论坛成员，论坛会员国将聚焦讨论怎样在中期增加生产。液化天然气主要生产国卡塔尔目前已着手一大计划，希望在2027年之前增加 50%。 澳洲国防部19号证实，一架澳洲 P8A 海神式巡逻机17号飞临北部机场的进场跑道上空时，遭到一艘中共海军舰艇以镭射光速照射，机身被照亮，人命安全亦遭危及。澳洲总理莫里森今日21号告诉当地电台，澳洲已经通过外交和国防管道要求中国彻底调查这一宗事件。莫里森表示，澳洲政府认为这一个是危险且鲁莽的举动，而且至今没有收到中共当局的解释。两年前，美国就谴责过中共海军在太平洋用激光照射美国反潜侦察机的行为。2019年，澳大利亚海军直升机飞行员报告，他们在南中国海进行军演时受到激光照射，为了安全起见被迫着陆。2018年，美国军机在吉布提受到中共高能军用激光照射事件后，向中共政府发出正式抗议。美国国防部指出，激光来自多拉莱的中共军事基地，有两名美国飞行员受伤。美国和泰国军队计划举行年度金色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路透社说，今年的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计划20号开始，为期两个星期。演习规模将比疫情前有所降低，缺乏传统的沙盘推演，以人道救援演练为主。金色眼镜蛇开始于1982年，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多国军演，亦是美国在和中国提高竞争时支撑亚洲盟友的一个重要平台。中国亦都将和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美国盟友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人员一道参加演习。大约1200名美国军人和2000名泰国军人将参加这一次演习，在3月5号前进行野外和人道救援演习。 但今年的演习将不包括实弹演习、两栖登陆和撤离行动。泰国国防部发言人孔切普说，尽管演习规模有所降低，泰国依然认为今次演习是加强军事合作的一个关键机制。孔切普说，缅甸之前是金色眼镜蛇演习的观察员，将连续第二年不参加今次演习。每年爱情诈骗锁定的受害者不计其数，尽管大家警觉心越来越高，网络论坛、纪录片都有助大家提高意识，好多人仍难逃精心策划的爱情诈骗。联邦贸易委员会追踪通报消费者前哨网络的数字后表示，2021年网络爱情诈骗诈取金额来到空前的 5.47 亿美元，较前一年暴增近八成，数字凸显疫情第一年以来的上升趋势。过去五年间，遭到爱情诈骗者通报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受骗金额高达13亿美元，是所有诈骗类型之最。但联邦贸易委员会说，这个只是冰山一角，因为绝大多数案例都没有通报。非营利机构反感情诈骗公民协会创办人麦金尼表示，疫情期间因为封城、因为寂寞、因为网络是唯一沟通工具，这一类案件层出不穷。联邦贸易委员会警告，因为掩疫、因为封城没办法成行，这种种取消约会的理由都可能是网络爱情骗子惯用的话术。
在美国警告俄乌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一与该国最高安全官员召开了一次不定期的会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俄罗斯新闻社说，普京较早时临时召开了一个大型的安全委员会，这次会议不是一个常规会议。普京将在会后发表讲话，最近几个礼拜俄罗斯与西方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日上午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正在进行。他说，所有迹象表明普京总统和俄罗斯正进行一项计划，将对乌克兰进行重大的军事入侵。2月20号在渥太华警方连续两日升级行动之后，反对疫苗强制政策的卡车司机和平撤出渥太华。2月19号加拿大退休军官汤姆·马拉佐在渥太华市中心酒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好多卡车司机认为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来说，最好的行动方案是撤离，以避免进一步的伤害。警方在2月18号开始升级为对渥太华抗议者的行动，并宣布截至到20号，他们已逮捕191人，并拖走57辆汽车。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继续拒绝于1月28号至29号抵达渥太华的卡车车队的组织者会面。前总统川普自创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20号星期日晚间已经在苹果应用商店上架。前共和党众议员努涅斯在辞去议员职务之后出任川普媒体科技集团的负责人，他表示该平台将在3月底前在美国全面运作，这个可能意味着这位前总统在去年被 Twitter 等社交平台封锁后将再次重返社交媒体与支持者互动。据路透社报道，在开放下载之后，似乎由于申请人数过多，一部分用户无法即时开通账号。《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拜登政府将在3月1号发布国情咨文演讲。目前美国的很多州取消了与疫情有关的限制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白宫的焦点将是如何控制国内的通胀和壮大美国制造业的问题，以回应美国民众的高度关注。目前美国两党都在为今年下旬的中期选举作出准备。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表示，美国人民的关切包括价格上升，这个会是总统演讲内容的一部分。业界指出，目前通胀问题已经是国内民众的最关注问题，能源价格亦将是关键议题。在这种情况下，白宫需要谨慎对待行业的担忧， 并将重点放在有希望获得两党支持的立法上。这个月较早时，美国对台湾进行新一轮军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礼拜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将对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公司实施制裁，中共发言人未提供任何关于制裁的进一步细节。去年中共为应对美国对中国公司的制裁而推出所谓的反外国制裁法。路透社报道说，这个是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公司首次面对来自中共反外国制裁法的报复性制裁。此前中共至少在2019年和2020年两度宣布对这两家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从未解释制裁的具体内容及如何实施。伦敦 Agents Partners 分析师坎宁安2020年7月曾经向彭博社表示，这个是徒劳的做法，中共的制裁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来说没有直接影响，因为他们不向中共出售任何产品。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承认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法令，承认乌克兰境内由莫斯科支持的分裂分子控制的两个地区独立。这个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西方国家担心这个可能会导致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冲突之一。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对这两个被俄罗斯承认独立的乌东分离地区实施新的贸易和融资限制。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在乌克兰所谓的两个独立地区进行新的投资、贸易和融资。该命令还将允许美国对在这些地区经营的任何人实施制裁。当地时间2月20号，2022冬季奥运会落幕，共有23个代表队赢得金牌，29个代表队获得奖牌，其中挪威队以16金、8银、13铜共37枚奖牌排名奖牌榜金牌榜第一，并打破了单届冬奥会获得金牌的历史纪录。德国队以12金、10银、5铜的成绩排名第二位，中国队获得了9金、4银、2铜位居第三。本届冬奥会挪威队只是用了14日时间就拿到15枚金牌，打破了冬奥会纪录，最终金牌总数定格在16枚，其中在冬季两项11枚金牌竞赛中，挪威队获得6枚，北欧两项的3枚金牌他们夺得了2枚。挪威队在这两个项目获得的金牌数占了他们总数的一半。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礼拜日表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定于3月访台，期间将拜会总统蔡英文，接受副总统赖清德款宴，拜会立法院长游石坤、外交部长吴钊燮，并接受吴部长款宴。台湾外交部礼拜一表示，诚挚欢迎蓬佩奥抗例访问台湾。蓬佩奥抗例随行人员，还有美国国务院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规划前首席顾问余茂春，他们将与多位政府高层会晤，亦将在台展开产业之旅。美国缅因州国会代表表示，中国没有遵照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购买更多的缅因州龙虾。在中美贸易战时期，中共当局在2018年对美国龙虾加征关税，导致缅因州的龙虾行业受到伤害。根据川普总统时期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应将龙虾入口量恢复到2017年的水平。缅因州国会参议员安格斯和杰瑞德戈登在一封联名信中说，自协议签订以来，缅因州的龙虾出口量并没有显著增加。议员呼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让中国对他购买承诺负责。特斯拉公司在德国正面临着关于他辅助驾驶系统 Autopilot 的审查，这个意味着特斯拉面临的审查趋严。礼拜日，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办公室 KBA 发言人称，该机构正在调查特斯拉的自动变换车道功能，以及这个功能是否在欧洲得到批准。 据报道 ，KBA 仲喺与荷兰嘅车辆监管机构进行接触，后者负责系欧洲审批特斯拉车辆。近年嚟，越嚟越多嘅监管审查正喺对特斯拉嘅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商业化构成风险。上个礼拜，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对 Autopilot 可能存在嘅缺陷进行咗第二次调查。总统拜登宣布2020年初开始实施的 COVID-19 全国紧急状态将会延长到3月1号之后，称这个是为了应对在公众健康和安全方面面临的风险。在白宫官方网站公布的一封信中，拜登告诉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兹，仍然有必要继续实施这个国家紧急状态。2020年初，时任总统川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发放了大约500亿美元的联邦疫情援助，除非在宣布紧急状态满一年期限之前的90日内由总统向国会发出通知，说明紧急状态将在届满一年之后继续实施，否则该紧急状态将自动终止。截至去年年底，拜登执政时期的 COVID-19 疫情死亡人数要比川普执政时期多6万人。据两名知情人士礼拜一透露，拜登政府官员已经和乌克兰政府讨论了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泽伦斯基离开基辅的计划。根据已经讨论过的一项计划，泽伦斯基将前往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那里距离波兰边境约50英里。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证实，总统拜登礼拜一下午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了通话。一位官员表示，他们交谈了大约35分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拒绝评论转移泽伦斯基的计划。泽伦斯基的一名发言人说，泽伦斯基和拜登没有讨论这个计划。纽约州的新冠疫情数字继续大幅下降，上个礼拜全州的新增确诊病例下降了 34.5%。 在截至礼拜日的一个礼拜，纽约州新增病例22,135例，低过前一个礼拜的33,811例。纽约州的新增确诊病例自1月7号冬季高峰时的9万例以来急剧下降，这个亦引发了全州范围内对公众佩戴口罩限制的放松。这个月较早时，州长霍楚取消了全州范围内对商家佩戴口罩的要求。霍楚说，如果病例继续下降，而且儿童疫苗接种率提高，他认为3月初可能解除对学生和教职员工强制口罩令。香港连日来紧随中共指令，特首林郑月娥坚持动态清零，采取各种严厉强制措施，但依然挡不住疫情的快速蔓延。21号新增确诊人数再创单日新高，有消息传出林郑被召到深圳与中共官员见面，会以气氛凝重。21号香港新增7,533例确诊，是香港首次单日确诊突破7,000例。有媒体预测香港疫情可能在3月达到高峰，届时每日新增确诊将达28,000例。对于香港突然大爆发，传出中共中央对特区政府颇为失望，习近平最近发声要求香港政府负起责任，尽快稳定疫情。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该媒体的国家安全记者大卫马丁星期日在 CBS 面向全国电视节目中说，俄罗斯当地指挥官已经接到进攻命令。马丁告知节目主持人说，他们正在准备一旦接到开始行动的命令就要做的事情。马丁说，情报显示俄罗斯军队实际上已经接到了入侵的命令，因此他们不止越来越接近边境进入这些攻击地点，而且当地指挥官正在制定具体计划以确定他们如何在各自的战区调动部队。 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五告知记者，他确信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做出入侵乌克兰的决定，并表示美国认为俄罗斯军队打算在未来几日发动攻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接受面向全国的采访时说，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告诉我们知，我们认为普京总统做出的入侵决定正在向前推进。他说俄罗斯说乌克兰分裂势力最近制造了挑衅事件，原定于周日结束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联合军演亦将无限期延长。乌克兰驻美国大使奥克萨纳·马尔卡罗娃星期日亦在面向全国节目中表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所有的强烈讯息都没有令俄罗斯离开乌克兰边境，而是他们在过去三日还开始了攻势。为了缓和乌克兰危机，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电话会谈。克里姆林宫在会谈后表示，两位领导人就有必要加强通过外交途径寻找解决方案达成共识。爱丽舍宫星期日在两国总统会谈后发表声明说，两位总统同意加紧工作，以便在接下来的几个钟内举行一个三边联络小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获得各方对在接触线上停火的承诺。三边联络小组包括来自乌克兰、俄罗斯联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美联社报道说，中共官媒在社交媒体微博上极力颂扬美国出世、成长和训练的中国所谓的归化自由式滑雪选手谷爱凌，但在一篇谷爱凌心中最大的奖牌的天文下面的评论区，有大量用户的评论和关心的不是谷爱凌，而是距离北京500英里外的江苏徐州丰县那位被铁链锁颈在寒冷的破漏房屋里身着单薄衣物的白孩母亲。虽然丰县生育白孩女子的铁链女只是中国14亿人口中的一位女子，但她的遭遇却引发数以亿计人的愤怒和关注，因为在北京冬奥会光环背后，她只是真实的中国发生的无数被拐卖妇女和女仔中的一员。而北京冬奥本身亦引起很多争议，德国运动员联合会指责北京当局借助奥运会搞政治宣传 show， 并批评国际奥委会对中共糟糕的人权记录保持缄默。以巴克为首的国际奥委会高层则一再强调，不应将政治与体育混为一谈，但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却安排一名维吾尔族滑雪运动员参加奥运火炬接力，并否认新疆再教育营的报道。此外，号称严厉的防疫措施亦令各国参赛者受到严格监控，封闭式比赛管理和一些运动员在隔离酒店的经历，令本届奥运会亦招致众多批评。就在北京冬奥会的最后一日，美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周芳芝星期日说，即管他的 COVID 检测结果一连14次都是阴性，但仍被标记为是一个 COVID 密切接触风险者，进而被禁止参加冬奥会闭幕式。早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就有人对将冬奥会主办权交给北京提出异议。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洲等国宣布对北京冬奥实施外交抵制，德国亦没有派遣官员出席奥运的开幕式和闭幕式。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1号，普京向全国发表讲话。与此同时，乌克兰传媒报道，俄罗斯20万军队正在当地部署。当日，多间传媒转发乌克兰一名记者霍尔顿在现场的报道。他说，俄罗斯坦克正在占领攻击阵地，目前有20万士兵的俄罗斯军队沿乌克兰边境部署。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礼拜一告诉法国和德国领导人，他计划很快签署一项法令，承认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分离地区为独立实体，并命令俄罗斯军队进入乌东两地展开维和行动。当日，普京在讲话当中强调，乌克兰是我们自己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乌克兰东部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土地等。有网友发现，普京的安全会议直播其实是预先录影好的，因为与会的官员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12:47，而影片当时发布的时间是大约下午6:00。21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消息说，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机场地区发生爆炸。乌克兰军队说，在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向乌军阵地开火80次，造成一名乌军士兵受伤。华人新闻发推文说，本应当秘密召开的俄罗斯国安会议，媒体都在直播了。普京根据汇报，正在做历史性决定。俄罗斯南部军区刚刚表示，阻止了一个侦察小组从乌克兰越过俄罗斯边境，俄军击毙5名企图越境人员。如果中国卷入这次战争，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好少有人推演到今次战争的终极目标是中国。时评人蓝雪认为，这一场乌克兰的危机让俄罗斯和中共之间初步形成了一种腹背相依、互相依靠的关系。俄罗斯在乌克兰有可能进行的入侵，以及未来在西北方向上和整个北约的互相对峙，和中共的东面和东南面所进行的在亚太地区的扩张遥相呼应，互为战略，众生互为依靠，这个是整个西方世界在未来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美国和日本政府正在协调21号晚或者22号上午，岸田和拜登举行电话会谈，讨论如何应对乌克兰局势等。据日本政府官员说，两国的目标是分享当前对乌克兰局势的认识。而由德国举办的 G7 视像峰会将会在24号举行，岸田将会出席，并会参与讨论包括乌克兰局势在内的外交政策。蓝雪表示，这一场乌克兰危机成为整个未来世界未来几十年局势的一个转折点，成为整个新的世界布局形成的一个转折点。在转折期间，日本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西方国家没有其他的选择，必须让日本重新武装起来，因为日本是整个西方世界在亚太地区面对中共向外扩张的一个重中之重，一个核心的要素。华盛顿邮报20号晚收到一封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巴切莱的信件，说明莫斯科当局正在拟定一份乌克兰名单，计划在入侵乌克兰行动结束之后，对名单上的人采取包含强制失踪等作为。信中还提到，拜登政府亦都有消息表明，俄罗斯军队可能会使用致命武器，采取措施来镇压和平抗议或者其他和平演习。这一封信在礼拜日晚上被转交给瑞士的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人权高专办。克里姆林宫否认计划入侵乌克兰，并指责美国和西方散布错误消息，破坏边界的稳定。铁链女事件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冬奥会，网上陆续曝光的真相震惊海内外。除了民间不间断的呼吁继续追查之外，娱乐界、高校、律师、海外华人等都加入声援行列，红三代亦都企出来质问人性去了边度，网友又发现越来越多的有关线索。21号，不少网友转发所谓同铁链女合法结婚的董某的网上个人信息，上面的婚姻状况竟然是未婚。而在图片背景上的查询日期是2022年2月21号8:43:43。网友说，屋企锁住个女人，300个孩子，愿政府这么多年都从不过问此事，每个孩子都有户口， 未婚仲能够再用铁链锁住几个女人。仲有网友质问，请封县民政局出来走两步，顺便出示证据辟谣。当日同样在网上热传的是一位名叫叶正子的微博，网友爆料她是中共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叶剑英的孙女。她在微博当中说，2月15号封县的路都封了，看来大家的关注已经给当地压力了，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解决事情的方法，而不是强压之下做 show 粉饰太平。封县肯定只是冰山一角，其他的呢？21世纪还存在这么原始的行为，人性去了哪里？骄傲女孩再次爆料说，辛辛苦苦20多日，终于还原李莹被拐路线图。她感谢那些当年的警察，以及那些愿意用余生赎罪的人，她是指原先参与人口拐卖的人，并说具体细节正在整理当中。在调查当中，一位老人跟他们说，那些人贩子手里面都有命案，但是人家就是没事。另一个老人说，我做了一世人公安，看到这么多事，你们知不知道做事是不能够靠法律的，唯独法律是最没用的。网友还贴出一个群聊信息，显示一个中共官员竟然如此评价铁链女事件，说妄图用一个小事、一个草民的经历来破坏我们安定祥和的大好盛世。网友摩西煮酒说，建议将这个畜生连同他们一家人套上铁链关入猪圈，让他们体会下铁链女的悲惨境遇。这样官方所谓严查是怎样做的呢？自由亚洲电台总结说，江苏调查组首要工作是调查泄密者，武装人员封村，防止外来人进出。下方有网友贴出人民网上曾经赫然写的大黑体字，人民日报连续三日发文探讨中国为什么那么安全。中国政法大学洪达博士比官方的建议赢得网民一片叫好，微博说，请立即公布杨某侠目前状况，确保其生命安全，并将他从徐州当地医院转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专业医院接受治疗，请公布全体调查小组人员姓名、职务、联系方式、工作计划和行程安排，请公布全部举报信息，确保发布的每个公告由每个组员签字，声明对调查结果负责，领导小组不要成为掩盖真相小组。目前中国网友仍在行动探寻真相。今个月自由亚洲电台曾经做问卷调查，问大家哪个是罪魁祸首。截至目前的投票结果是，有 82.4% 的人选择了政府和中共体制。有网友翻出历史当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件往事，1948年秋天发生在武汉陆军总医院的军官太太惨遭六人强奸案，震惊全国，受害人向社会各界申冤，武汉市妇女会致电宋美龄和李宗仁夫人郭德杰报告案情，汉口市参议会、知名律师、武汉传媒纷纷为他发声，最终六人全部枪决，反观现今结果会如何？去年12月，山东平度云山镇党委书记王丽，由于威胁民众说有100种方法去刑事他的仔，在舆论压力之下被当地停职。然而事隔近两个月，有网友发现王丽疑似被复职。近日，潇湘晨报记者注意到1月12号，有网友查询平度政务网，发现王丽的职位又恢复为党委书记。该网友表示，此前2021年12月29号官方通报不久，王丽的职位从山东平度云山镇党委书记变成了副书记，代替他的是李宗波。消息曝光之后，21号上午，该报记者再查询平度政府网，只查询到一份发布在2021年11月29号的部门基本信息和领导信息，其中没有王丽的信息，而且党委书记一职空缺。目前能够查询到发布在去年12月21号的当地政府公布镇领导班子成员分工的通知，该通知说，王丽同志主持镇党委全面工作，侧重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等工作，组织对重大事项的决策和督查。记者打电话问讯，得到回复说，现在是停职状态。 去年12月，王丽对一名当事人的对话内容在网络曝光。王丽说，举平道史之力，我们无论是从物力、人力、财力、精力都耗得起他，边个怕边个。传媒记者联系当事人谢贤武了解到，他从2019年开始举报当地一间企业偷税漏税的问题，因为对相关部门的处置有异议，他多次向平道和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去年8月，王丽找到他亲戚讲了这些说话。去年12月27号官方通报之后，尽管王丽和镇长到当事人家中道歉，但从影片当中看到王丽始终不发一言，最后只讲一句对不住，敷衍了事。谢贤武觉得他的道歉根本没有诚意，不接受道歉。香港连日来紧随中共指令，特首林郑月娥坚持动态清零，采取各种严厉强制措施，但依然挡不住疫情的快速蔓延。21号新增确诊人数再创单日新高，有消息传出林郑被召往深圳和中央官员见面，会议气氛凝重。21号香港新增7533宗确诊，是香港首度单日确诊突破7000宗。有传媒预测香港疫情可能在3月达到高峰，到时每日新增确诊将会达到28000宗。20号港府强化防疫政策，食物及卫生局长陈肇始表示，港府正研究升级社交距离措施，已经有很多场所因此关闭，但要停止病毒扩散就一定要减少人流。对于香港突然大爆发，传出中共中央对特区政府颇为失望，习近平最近发声要求香港政府负起责任，尽快稳定疫情。有消息指出，在习近平发声之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被召往深圳和中央官员见面。知情人士指，会见中央官员期间气氛凝重而严肃，对林郑连任恐非好消息。英国情报首长发警告，中共恶行骇人听闻。林郑月娥现不祥之晓，港媒揭深圳密会诡异，虚张声势，中共报复性制裁美国两间军火商。乌克兰否认炮击，促请安理会开紧急会议处理俄国入侵威胁。王毓婷被批成中共统战样板，台湾行政院下令调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府利用情报以及间谍渗透等行为影响全世界的企图，已经逐渐被国际社会认清和抵制。近日英国情报安全部门高级官员发出严厉警告，指北京当局的国家级恶意行为对自由民主的威胁几乎和恐怖主义相当，英国必须立法反制。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国内情报安全部门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近日接受传媒专访时表示，中共政府正全方位企图凌驾自由民主体系，手段包括介入国会、影响公共意见、摄取商业和学术成果、网络攻击等。虽然英国现行法律对间谍活动的定义和制裁手段有严格规范，但情报安全部门的官员多数认为，现行法律难以有效应对中共的干预手段。目前英国仲未有类似美国、澳洲等国家旨在让外国影响力活动透明化的法规。对此，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指出，各界必须清楚认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运作模式方面，自由民主和专制集权正进行或明或暗的竞争，并争夺主导权。对英国而言，捍卫自身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十分重要。此外，他还提到中共当局这样的敌意政权正透过社交媒体等网络空间大规模培养可利用的一些英国民众和专业人士，在网络上运作相关渗透活动十分危险。据悉，麦卡勒姆去年4月曾经在英国内政部公开表示，如果说哪个国家将会在未来10年塑造全世界，为英国带来重大挑战，那就是中共政权。 麦卡纳姆表示，将会谨慎地将军情五处的资源优先用来应对中共的秘密间谍活动，尤其是国家关键基础设施面临风险时，能够及早采取行动。此外，英国首相约翰逊亦都承诺推动制定专法对抗外国恶意行为。任何代表外国政府利益的个人，如果未依法登记，将会依刑法起诉。近日香港疫情大爆发，习近平直接对港下令抗疫压倒一切，而此对特首林郑月娥不满。港媒消息说，就在习近平对香港下达抗疫令之前，林郑被召往深圳面见北京官员，但会议气氛凝重，外界认为这样对林郑来讲不是好兆头。根据港媒香港01披露，有消息人士透露，就在习近平抗疫令下达前夕，即是今个月15号，特首林郑月娥被召往深圳同北京官员见面。知情人士指出，今次会议气氛凝重严肃。此外，香港特首选举原定在2022年3月27号举行，提名期原计划定为今年2月15号至3月2号，为期16日。但随着事态不断变化，选举日期一再推迟，提名日期亦都随之改动，这样令中共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的首次特首选举再添谜团。目前有最新消息说，北京当局对林郑并不满意，其连任希望已经渺茫。香港01仲引述消息指出，今次香港疫情大爆发，令北京当局对特区政府颇为失望。无论林郑被召往深圳实情如何，但其连任行程睇淡，几乎已经成为政界共识。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当局同林郑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早前在记者会上被问及会否出席冬奥开幕典礼时，林郑表示，去年年底到北京述职时，期望能够出席冬季奥运会，回港后亦都正式收到中央的邀请，但由于当时疫情逆转，所以已经马上拒绝邀请，她和丈夫都不会出席冬奥。但外界认为，同样面对疫情的澳门特区政府接受了北京当局的邀请，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前往北京出席了冬奥会开幕典礼。相比之下，林郑以疫情为由拒绝出席，理由似乎过于牵强。在香港特首选举临近的敏感时刻，林郑月娥以香港疫情为由拒绝出席冬奥开幕典礼，是否令习近平不满？双方微妙的关系何时发生了变化？外界仍在观察之中。今个月稍早，美国对台湾进行新一轮军售，中共2月21号再一次宣称对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公司实施制裁，但这个举动被指是没有影响的制裁。美国国防部2月7号表示，已经批准对台湾出售1亿美元的设备和服务，应对来自北京越来越大的威胁。这个是拜登总统上任之后第二次对台军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礼拜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要对两家美国公司，雷神科技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反制措施。中共发言人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制裁的进一步细节。去年，中共为应对美国对中国公司的制裁而推出所谓的反外国制裁法。路透社报道说，这个是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公司首次面对来自中共反外国制裁法的报复性制裁。此前，中共至少在2019年和2020年两次宣布对这两家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从未解释制裁的具体内容及如何实施。根据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为台湾提供自卫手段，而美国对台军售令中共不满。在过去的两年里面，中共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施压。面对中共持续的军事扩张和挑衅行为，台湾政府表示希望和平，但同时誓言将会坚决保卫台湾。伦敦 Agency Partners 分析师坎宁安2020年7月曾经向彭博社表示，中共的制裁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来讲没有直接影响，因为他们不向中共出售任何产品。 中央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稍早表示，2月21号上午，一枚来自乌克兰的不明发射物摧毁联邦安全局边防单位的一处边界设施，地点距离俄乌边界大约150米，事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新闻社仲公布联邦安全局提供的影片，显示一座小型库房被毁。乌克兰随即否认炮击俄国边防设施。先前乌克兰军方曾经指控俄方伪造炮击照片，意图嫁祸给乌克兰，而且俄国佣兵已经抵达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以同俄国特种部队携手进行挑衅行动。当日俄军仲发布另一份声明，说一群来自乌克兰的破坏分子试图入侵俄国边境，结果冲突导致乌克兰方的5人被杀。俄军方面表示，边境部队和边防人员都没有任何伤亡。乌克兰军队已经派出2部车辆进入俄国境内，撤离侦查小组。乌克兰再度驳斥，并称其为假新闻。同一日，乌克兰请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处理俄罗斯的入侵威胁，并提及乌克兰1994年接获安全保证以交换放弃核武一事。当年俄罗斯、美国和英国共同签署布达佩斯备忘录，向乌克兰保证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将会获尊重，以换取乌克兰将境内核武全数送往俄罗斯。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发推文表示，关于泽伦斯基总统的倡议，我正式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各理事国依据布达佩斯备忘录第6条所载，立即进行磋商。安理会必须商讨确保乌克兰安全的实际措施。布达佩斯备忘录第6条载明，一旦威胁到乌克兰安全的情况出现，俄美英三国将会进行磋商。台湾竞速滑冰选手黄毓婷在北京冬奥会前着中国队服，引起台湾舆论哗然。黄毓婷比赛结束之后在个人 Facebook 发文，反驳一些网民对她的批评和指责。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21号发话，要求台湾教育部、体育署调查并适当处分。苏贞昌回应传媒询问时话，国首代表国家有他的责任，应该维护国家的尊严、荣誉，相关的行为极为不当，不符国人的期待。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对传媒表示，苏贞昌院长已经要求调查他的不当言行，并适当地处分，同时亦都应该检讨建立机制和要求，作为日后国家代表队成员，对外言行可以遵循的规范。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总统府支持行政院采取必要的调查、检讨和处分。日前，中共党媒《环球时报》贴出一张黄毓婷和中国选手金京珠赛后牵手的照片，并将照片和冬奥开幕表演一格都不能少连结。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在个人 Facebook 发文说，果不其然，在北京冬奥期间言行表现令台湾人民失望的滑冰国家代表队选手黄毓婷已经变成打脸台湾政府的中国统战样板。在结束所有比赛之后，黄毓婷在个人 Facebook 发文说，多谢替我加油的人，人生第二场奥运结束，并开放仇恨者、书文、 haters 留言，支持我的人请按赞就好。黄毓婷在微博发相同的内容，但最后加多了一句， Facebook 同这里发一样，才不会有人靠北，而靠北是台湾的粗口，这样再次引发台湾网友批评。黄毓婷随后删除这个贴文，并且关闭 Facebook 粉丝页。台湾教育部长潘文忠21号对传媒表示，着服装是一件事，黄毓婷接二连三的言行举止，包括赛后的攻击对应，都是国人深深感到遗憾的。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受访时亦都表示，既然他认为中国是他的主场，中国网友又对他友善，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人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他喜欢哪里做主场就好好去做主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